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开始来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啊。”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真的爱我们，你借着不同的肢体，他们经历主，得到主恩典的见证，不断地激励了我们。在你在世的时候，你是这样的表彰出你的全能荣耀和慈爱，求主今天也这样复辟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真正的被你的灵所感动。求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也是一个见证。本来在受洗礼拜的时候要讲到的题目叫见证如云，那么如云的见证已经讲完了那篇道，但是如云的见证永远都没有结束，直到主再来。那如同云彩的各种各样的见证都会围绕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更真切的体会主的恩典。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路上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主耶稣照例每年要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可能这是他与他的门徒们第三次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最后一次，也是第三次。在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事情。耶利哥是耶路撒冷北面的一座小城，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们从耶利哥城出来的时候，路边有一人，这个人是一个讨饭的瞎子。这个人啊，可怜到什么地步呢？可怜到他连名字都没有。圣经记载，人叫他做巴迪买，巴是希伯来文原文的儿子的意思，迪买是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的，只叫他父亲的名字。希伯来人、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非常的类似的。如果一个人说某个人，说某某人的儿子，这本身带有贬低的、贬义的这个味道，瞧不起人的味道。这个人，人叫他巴迪买，他坐在路边是乞讨的，向过路的人在呼喊求助。 当时耶稣路过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前面耶稣已经有多次的往返于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之间，那么主的名声已经传遍了犹太各地，所以对于这一位瞎子巴迪买来说，他也许从嘈杂的人群里面听出了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是来自于拿撒勒的，名叫耶稣。也许他照例按照往常一样，每天都在路边呼喊：“大卫的子孙嘛，好心人啊，可怜我吧，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小钱。”对于这样的呼喊，一个乞丐来说很普通，在路边叨念着：“行行好吧，好心人啊，你们都是有福气的，给点帮助吧。”行行好啊，你就得福分啊。他照常这样叨念，但是人群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要来的，路过的这个人，拿撒勒来的，叫耶稣。于是啊，他等待的这一个时候，对一个瞎子来说他看不见，但是他的听觉比别人都相对的敏感。当耶稣路过的时候，他开始抓住这个机会，他想这个人有这么有名声，也许能给我点什么帮助。他有那么多跟随的人，人声嘈杂，形势庞大，也许这一个带头的能够给他比较多的帮助。于是啊，当人群路过的时候，他也看不见耶稣有没有在眼前，他不知道。于是他就喊了：“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喊归喊，但人太多了，这时候耶稣没有听见。人群里面有不少的人就制止他，不许他作声。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但是又是很普遍会出现的事情。你算什么东西呀？一个瞎子，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东西，你喊什么呢？还有更大的事，你给我停嘴，闭嘴，别叫，不许他作声。这人群存的是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时候包括跟随耶稣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人群不清楚，跟随主的门徒是清楚的。耶稣此行上耶路撒冷，耶稣三次说他去要受死，受许多的害，最后被害。门徒们心中很清楚，耶稣此行有大事要做。那么对于你这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你就是个乞丐，你什么都不是。但是很奇怪的是，众人越是制止他，哎，乞丐这时候他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情况了。你看他的心理变化，他原本就是喊可怜我吧，也许他的潜台词跟他往日乞讨的一样，但是这时候人群赞他不要作声。你说你走在路边，一个乞丐在那里喊着帮助，你会让他别喊吗？不会的。这个乞丐今天遇到的事情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平时他喊破喉咙，从早到晚就喊帮助我，可怜我。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人群要制止他呢？他开始感觉到他喊的有特别的东西，可能他这时候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众人制止他， 他就越发大声的呼喊。这个人的心理是什么呢？当我们在需要帮助，当我们在恳求帮助，周围有声音制止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肯定是越发的渴望得到帮助。我们都是这样的。这时候我们的主听见了，就站住，吩咐人说叫他过来。耶稣这样的吩咐，众人就对瞎子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哎，这是个信号，这是个信号。你今天走在大街小巷上，遇到一个乞丐，你的好心最多是多给几个欧元吧，多给几块钱吧。但是拿撒勒人耶稣招呼他来，这很有意思。这时候的瞎子，以乞讨为生，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感受到这在他面前的请他过来的绝对不是普通的。你看他的举动，他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他循着声音，衣服，犹太人很多的下层的犹太人就只有一件，这一件大褂晚上就可以做被子盖，白天搭在身上，这是唯一的。对于这一个乞讨为生的瞎子巴迪买来说，这是他唯一的财产。他丢下跳起来，这种心情，这种兴奋，这种没有人招呼他，甚至他一直在被瞧不起，刚刚还被制止，刚刚还被压制，但是主却招呼他，他就循着主的声音到耶稣面前来。瞎子想了什么？可能他这时候来不及想，他太激动了，他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记着，哎呀，有这么一个存在的人到了耶稣面前。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乞讨的要什么呢？给个钱呢？给顿饭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你会对耶稣要什么呢？给我个房子，现在房价很贵，给我几个伺候我的人呗，我这样就衣食无忧，给我一笔金钱，这重要吗？也挺有意思的，也有价值，也能解决他某些的困难，他不就是乞讨为生吗？但是这时候主对他的尊重和爱唤起了他心里面可能永远都不敢表达的一个渴望。他对主说，我要能看见。他心里的声音，真正渴望的声音，可能隐藏了数十年未曾向人提起的一个声音，他这时候对站在他面前的耶稣说，我要能看见。当 当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敢对耶稣表示一个态吗？啊，能吗？耶稣能做这样的事吗？他当时说出来的时候，说不定包括门徒在内的跟随的人都觉得，啊，这人胃口不小啊，胆子挺大。你不就是个乞丐吗？但耶稣给他的超过他要的。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立刻发生底下两件大事。第一，瞎子立刻看见了。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要什么？你真正要的，主能给你。第二，巴迪买做了一个决定，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也许你们说，他原来家里的人不要他，可能连父母都没有，兄弟姐妹可能都不愿意供给他，他已经伤透了亲人所给予他的冷眼冷遇，对他的不屑，甚至是排挤。他没有身份，人家直呼他父亲的名字，他跟随主是最后的选择。他不愿意回到原有排挤他的亲人旁边，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事实上，巴迪买给予我们的榜样和见证却不仅仅如此。原有渴望康复、渴望看见的这一个心声，没有人能读懂他，只有主懂得他。这是他决定跟随主的原因。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见证故事来分享以下的几点。第一，我们的主是体恤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体恤我们的主。有谁能知道我们的心呢？有谁能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层、最本质的需要呢？啊，你只不过一个乞丐，给你两个饼，烤透一点；给你一个随便的一个面包，不是隔夜的。给你一件衣服还没穿破的，给你两个钱让你自己去买点好吃的，人所能给的，人所愿意给的，对于这个瞎子来说不是不好，但有限。我们不排斥于这世界上有存着以善的心、良心来对待的，但是有像耶稣这样敢于、能于而且真实的解决的他生命最底层的需要的，唯有主。没有爱心的人吗？有，不然这瞎子早饿死了，他眼睛看不见，他能够以什么为生呢？有善良的心，有好的这种存着想帮助他的，或这或那或多或少的人，肯定有，不然这瞎子怎么能在城门口挨得这么久呢？他能得到一些吃的，他偶尔也能得到几个小钱，能，但这不是根本能解决他生命最核心的问题。他需要什么？主知道，唯有主知道。 你们看地图，耶稣从加利利一定要路过爬山下山的耶利哥小城吗？不需要。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上耶利哥再往耶路撒冷是需要爬一座山翻过去。耶利哥城我们一说你们都熟悉，那是希律王重建的一座小城，在犹太人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第一座攻破的就是耶利哥城。这座城啊坚固，因为建在高山上不容易攻破。后来希律王看中这一块宝地，把它重建作为坚固防守都城的一座城。那么但是要上这座山下这座山，这要折腾的。耶稣从加利利来啊，有平坦的路可走，但是我们的主却取道屈指爬山之耶利哥小城。难道我们的主没事找事吗？难道我们的主要折腾门徒们的那个脚皮吗？不是，我们的主一路走来很疲倦。我们的主此行的目的，在耶利哥城进出做的唯一这件事，使瞎子巴迪买看见。我们的主此行就是为了这一个连名字都没有、被人看不起的迪买的儿子，这一位乞讨为生的无名小卒。这就是我们的主，为了他来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的景况比瞎子巴迪买好得多，但是我们与瞎子迪买的儿子一样，有着我们心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在人前我们都不敢说的问题。也许你认为你说了没人能解决，所以你交给主，你要像迪买的儿子一样，有那一股寻求得到帮助的迫切的心。人群制止他，人群不许他作声，行人群，但是他对主说，我要能看见。这个声音他说出来的时候，是在他心里面隐藏了多年的一个渴望。他不敢对人说，他甚至连自己说出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但他对主说，主立刻为他解决。还有哪一位主这样体贴人心的？还有哪一样的救主能够这样专程赶一趟爬山下山来帮助他的？人帮助他却只是暂时的，一顿饭、一件衣服、几个小钱，但唯有耶稣来是解决他心里面、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就应该对主持这样的坚信：主为什么来？主为什么降生？为什么来了成了人，受尽人的凌辱、折磨、鞭打、羞辱，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为我们，就为了我们的需要，专程来自世界一趟。你今天也许心里面一样，跟着迪买的儿子一样，有着种种连自己说不清的苦毒、怨恨、愁烦，交给主。你从心里面最真诚的向主伸手。也许当 你有这一个觉醒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震撼。但是就是要帮助你的主，能够为你解决的，主已经做好准备，主已经专程赶一趟了。为什么要需要巴迪买自己发声向主祈求呢？主是全能的啊，他早在加利利发一声，世界所有的苦难都解决了，包括迪买的儿子的眼瞎的问题都解决了。主能做到吗？当然能做到。但主为什么要特别的，即将进耶路撒冷之前，即将进入君王之都之前，要行这神迹呢？他给人带来什么呢？他给迪买的儿子又带来什么呢？他给跟随的门徒带来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方面，我们要改变，我们要用主的心来改变我们原有的实心，我们要用主的心来改变我们有限的极为狭隘的石头帮的心。跟随的人，这段经文讲的好清楚啊，这一路跟耶稣走来的人不就是彼得和同伴们吗？跟主三年，他们从加利利一路走来三年之久，仿佛仿佛从一直走一直走，但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他们的表现跟人群是一样的。当他们路过耶利哥的时候，他们不是来看、来思考、来寻找迷失的羊，来寻找心灵痛苦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已经冷漠了。众人没看见这迪买的需要，可是受主训练三年之久的，当往年的彼得在口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以什么心境来讲的呢？老彼得对马可说：哎呀，我们当时啊，我们主要进耶路撒冷前啊，哎呀，主太伟大了，路过耶利哥，然后有一个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哎，穷苦潦倒，这个不堪入目啊，他喊着耶稣帮助，耶稣就帮助他。那这一段经文不会出现在这里。彼得是在罗马教会面临着有生死攸关时刻来讲述这一本书的。罗马的基督徒，已经接受基督的人，要存什么心面对这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难道像当年糊涂的门徒吗？包括门徒之内的众人，为什么禁止巴迪买的发声呢？如果正面的写啊，耶稣有更重要的事要赶路，但是事实不仅如此，众人支持巴迪买，其中隐含有贬低、瞧不起和不屑一顾的色彩在这里面。你不就是一个讨饭的吗？如果这时候是叙利王赶在城门口来迎接耶稣，当然这事不可能发生，但假如是这样，谁敢制止叙利王发生呢？可惜跟随主三年之久的这些门徒在内的众人，却持这样的一种普通大 重狭隘的心，你就是一个破碎的人，你就是个瞎子，你就是一个社会上多你不多甚至有余的人。所以彼得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带有更多的是眼泪和忏悔，他带有的是悲伤和恳切的祈求，众人要有怜悯和宽容，照顾众人的心。我们要学向主，而不是众人的群众心理，这也是我们信仰最伟大的地方。我们跟随主，哎，我们好得很，我们有耶稣啊！你看，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对于有问题的、有软弱的、有需要的，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会觉得啊，不就是一个下地狱的、地狱的垫脚石吗？存一种基督徒自义的心理。但还有隐藏另外的更可怕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最有资格向主说话，你乞丐瞎子你算什么，闭嘴吧。这样的一种心理，这样的一种自大自义的心理，人永远要对付的也是这样可怕的心。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不仅帮助巴迪买，而且把他当作人的来帮助，是个人，不仅是一个所谓被人瞧不起的多疑的，而是是个人。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我们信仰最伟大最宝贵的。世间有很多伟大的宗教，但是能够像耶稣这样抚救我们，亲临我们身边来问你需要什么，唯有主。你查对所有的伟大的宗教对比，能够真正这样抚救下来，有道成肉身这样奥秘伟大的信仰，也唯有我们基督教。上帝在我们中间竟然抚救我们，亲临在我们中间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没有说我都知道了，我全能的全部解决了，不仅如此，而是把你看作你就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全世界只有独一的你，你是上帝心中的所挂念的唯一的宝贝，他来就是为了你。门徒自义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一定要戒除，不要觉得巴迪买还不配呢。我很感动，有一位知己在一次查经的时候突然说，你跑在我前面，这很震撼人心的话。真的，我们在主心目中啊，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大门徒你是小门徒，我是先跟随主的你是后跟随主的。信主时间不在长短，而在于你是否跟随主，还是跟随主的能力差别很大的。跟随主是个人，跟随主的能力是一种贪婪之徒的渴望，要得的是某种本事本领好处， 我们一定要为着有人得恩典、得喜乐、得帮助，我们要特别的高兴，而不是哎呀我跟随主很多年了、有些人怕别人不认识他，他非得觉得啊，我跟随主好久了。大门徒，但是主告诉我们，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要像小孩子一样，要为着人发声求告主，做中间人而不是阻挡人。门徒心里可积极可消极，积极的心那就是主叫你了过来，这是积极的；消极呢，不要作声。如果让人不要作声，痛苦不仅是瞎子巴迪买，也不仅是跟随主的人，也会伤了主的心。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学会体会主的心。第三方面，巴迪买给我们留下的跟随的榜样，跟随的榜样，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却做到了。他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我们的榜样，他在城门口乞讨，他无助，他被人瞧不起，甚至被人欺压。他也许有多少的时候，在没有人的时候，躲在角落里不断的抹眼泪，甚至最亲近的人都没有人要领养他的。他有那一个伟大的渴望光明的需求，但是他从来不敢对任何人提起，因为别人不会把他当作一回事的。你不就是一个破烂的人吗？你不就是躲在城门角落里面乞讨的人吗？你不就是个瞎子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变成鬼，当耶稣来就要把鬼控制的灵魂归位为人，被黑暗、被恐怖的势力、被无助的势力、被那一些自己无法胜过的黑暗的心魔所控制的解放出来。巴迪马的恐惧，因着耶稣的一句话，叫他过来。他循着主的声音，他那时候眼睛还没看见，但是他丢下衣服跳起来。我们刚才说了，衣服是他唯一的产业，他往上准备还盖着的，但是他丢下跳起来。你可以看出这一种激动的心，没有人曾经这样招呼他，没有人这样尊重他，人家叫他做迪买的儿子。但是这时候耶稣传话来，叫他过来，他就起来了，寻着声音听不见，但寻着声音到了主面前，走到耶稣那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原本的需要，那就是有这一位大能的先知来了，解决我， 解决我某些问题吧。但是主竟然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敢吗？你敢对一个乞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不要说对一个乞丐了，对你的好朋友，你会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能吗？啊，不能啊。你跟一个朋友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今天出去试试，那朋友的问题大着呢，钱压力、学习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学语言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工作然后晋升的压力，哎呀，那朋友的问题多着呢。你有试过这样吗？你有对你的朋友说过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你最多挺义气的，看见有人挺穷的，帮助他一把，他饿了给他吃一顿，他有什么需要给他几句安慰啊，已经这个世界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了。你敢对你的朋友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你想想看，说出这句话表示什么？表示我一定会你共当患难，不是我能多的不得了，我多余的砍一块给你，不是的，那就不是我为你做什么了，那就是你需要啥我给你啥。我能为你做什么，那就是你有眼泪我会为你一起流，我为你一起共当患难。你多余的砍一块给人，这个世界上当然已经了不起了，你有5000万给你的朋友4500万，那伤不了你的毫厘的。但是我没有，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非常愿意跟你共同面对一切，这就是主的态度。门徒们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榜样。使徒行传，当彼得在美门口看见一个生来瘸腿的，就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把最宝贵的、最解决人问题的给人。一次巴迪买发现站在他面前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先知能人而已，是一个真正把他当作人看，知道他心里面最深最细小甚至从来不敢向人说起的声音。他鼓起勇气对耶稣说，夫子，我要能看见。道主面前来，你要像瞎子这样的勇敢。我们的主为我们连命都死了，我们有什么还保留住不交给他的呢？你丝毫的人的尊严吗？活得挺风光，挺有社会地位，被人尊重，有好名声，挺显赫的，还是你有隐藏着某些你觉得卑微甚至是丑恶见不得光的内心的那一种你自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的要求呢？尽管对主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奇妙。当瞎子向他提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不但解决他的问题，他连他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承担了。主说，你的信救了你。
去吧。
我们的主说，
去吧。
去哪里呀？去哪里？我瞎子就回到我原来蹲着刚才丢掉的那衣服的那角落里吗？我瞎子再回去那儿跳蚤挺多的那一个窝吗？我瞎子转回身回去，哎呀，还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吗？不是，他整个生命改变了，
因为
他看见了，
于是
他就跟随了耶稣。你们觉得瞎子巴迪买是不是挺费劲的？
诶，信耶稣完了以后还被耶稣给圈住了。
信耶稣挺好，但还得守圣经教导，不杀人，不打人，不骂人，不干坏事。好像巴迪买原来做乞丐挺逍遥，诶，现在不逍遥了，现在被耶稣的范围给规范住了。你如果这样想，你还是瞎子。你如果认为跟随耶稣不合算，你还是瞎子。你就是眼睛看得见的瞎子，比瞎人骑瞎马，夜半凝深烟还可怕。一个眼睛瞎的人很可怕，但骑了一匹马也是瞎的，但是夜半的时候他骑着这一匹瞎马来到悬崖峭壁旁边，这是什么情况？但是这一个成为比买的儿子的，他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他看见了，心灵的眼睛也看见了。乞讨重要吗？重要啊，不乞讨哪能吃饱啊？那衣服重要吗？那原来那个胃也挺重要。他毕竟是有资质、有长时间在那里乞讨的一个老乞丐啊，那胃好位置啊，丢了没了。如果这样，他还是个瞎子。他如果眼睛好了，回去乞讨，那还不如不好。这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挑战了。你跟随主，仍然过着瞎子般的生活，没有光明，在害怕，还在恐惧，还在无助，还在寻找帮助，明明得了耶稣还在寻找帮助，还回去原位。哎，不，巴迪买就是伟大的见证，他立刻跟随主，他意识得到跟着这位主不仅肉体的眼睛明亮，得到主将得到比以前的吃的钱盖的衣服都好，他选择跟随主。没有人告诉他，你跟随主将来要做保卫，你跟随主将来要成为圣徒之一，你跟随主将来要在众门徒中有一个位置。没有，没有人给他这个许诺，耶稣也没说啊，没有人对耶稣说，你跟随我将来你就要记在圣经里面有你一位。没有，来不及说，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分析，他就跟随主。我们今天不也时常在犹豫吗？我们刚才姐妹的见证是一篇杰出的系统神学般的见证，但是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这些问题真的彻底解决才信吗？
不是，归根到底是主的灵感动他，他祷告立刻得到印证，他就信了。他祷告甚至主出乎他意料的快给他一个证据，他就抓住主。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这不是正常的吗？别人也碰到啊，哎，这个我挺能的，我挺积极的，我挺努力的，我投入的功夫很多啊，别人也有这一个机会，别人也能这样，这不是时常能发生的吗？很容易把恩典给淡化掉，明明是主显神奇奇事，哎呀，无非是偶然我幸运而已。但是巴迪买只有经历了人生巨大的改变和震撼，他才有这么明确的选择跟随，而且从此不被黑暗势力所辖制。我们跟随的主就要甩掉原本做乞丐一样的那衣服，我们要欣喜若狂的跳起来跟随主。我们作为主的跟随主，作为一个门徒，不要被黑暗势力，更不要被世俗原则所限制死。那套东西，那套验证，那套理论，那套合乎人的逻辑思维程序，宝贵但不是第一。第一就是跟着他，跟着他进入耶路撒冷，跟着他直到十字架，跟着他直到哥哥他。我们要做哪种人呢？做跟随的主三年却仍然不醒悟的众门徒，还是做一个这么简单被主的恩典震撼就改变决定跟随的，连名字都没有的已经得见光明的蒙恩人呢？我们在恩典中要明白主的恩典，我们在主的恩典中要敢于回应主的恩典。衣服、吃饭、顺序、逻辑、人的方法、思维、直觉都重要，但没有什么比跟随这一位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都应该做一个抉择和决定。我们不要以为还有下一次的机会，没有，我们的主这一次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那是单向的里程。他去就死在那里，他去就在那里被挂在木头上。生命需要做抉择，抉择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生命，在犹豫徘徊之中的生命是经历重创、无助、伤心和心灵眼睛不得光明的折磨。我们低头，
感谢主，求你今天遇见我们，也如同你当年有意来寻找和遇见那被称为巴迪买的瞎子一样。主啊，我们曾经也被黑暗势力所辖制，苦毒、怨恨、无助、迷茫，甚至我们心里最迫切、最需要、最核心的话不敢言说。感谢你，你把生命显示给我们，叫我们认识你，以为至宝。求主今天也这样来招呼我们，也对我们说，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难阻、恐惧、无助、黑暗和自我的控诉，叫基督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自由的动工。求主激发我们的爱、信和望，好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撇弃那些辖制我们的、捆锁我们的、似是而非的那一些属世的道理，叫我们真正的能够坦然无惧的呼唤天父为阿爸父。求主将至宝之生命赐给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做跟随主的人。求主也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是唯一值得跟随的，这样为我们来到世界，为我们被害，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求主今天这样改变我们，叫我们做眼睛得见光明的人，好行在光明之真道上。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边，跟那边，这边。这边要改一下，对对对。
主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你们的心要仰望主。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上帝。请低头。主啊，圣洁的天父，全能和永在的上帝，你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应该常常的感谢你，把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举行圣餐。圣餐是一件圣事，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晚上亲自设立的。圣礼就是借着可见之物表达传递上帝所给予我们的那奥秘不可见的恩典。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圣父，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中亲临在这圣事之中。这圣餐圣事有四大基本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它作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纪念，纪念他为我们受难和他为我们成就救恩而所做的一切。第二，我们借着领受这圣饼和圣杯，我们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都是同领一个饼一个杯，这也表示我们在基督里的联合。 第三，至圣事作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中赐予我们永爱的凭据，这圣事能坚证我们，安抚我们，滋养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平安永生的福乐。第四，照着我们的主自己对我们的吩咐，这圣餐圣事也表示我们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记号。玛格纳塔，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众人当凭信心来领受。凡是已经受过水礼的弟兄姐妹，可以领受圣饼和圣杯；凡暂时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肢体朋友，请暂时不要领受。我们一同光礼，主一样悦纳。我们一起要歌诗赞美主，赞美诗《圣事中见主歌》。 请众弟兄姐妹低头默祷，我们在主面前个人谦卑地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对上帝对人所犯下的可见和不可见的罪过。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们的主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罪过。阿们。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圣灵，在奇妙的工作中以他无穷尽的恩典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理当彼此饶恕。既然我们的主已经给予我们平安，这平安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互助平安。 感谢主，我们要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恳求上帝因我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求主将所赐的这些圣物分别为圣，但愿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可以得到基督藏在我们里面，恳求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拿着喝，这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赎我们的罪而死的，我们单纯感谢的心领受。我们领受了主的身体和宝血，我们要献上感谢的祷文。
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世上的光与盐，能够在世上容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我们要唱诗爱主更深歌，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虔诚的代祷，请我们低头。阿们。
必要再来的主，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唯一的盼望与依靠，我们为我们中间所有每个人的家庭祷告，求主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深切感受和经历主的爱与保守，不管是在此地还是在他处，我们的家人都得到主的恩典，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享受主的平安与喜乐，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每时每刻通过我们的家庭、工作、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来荣耀我们的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阿们。阿门。阿们。我们感谢全能的上帝，借着圣餐使我们重新得力，并坚固我们在真信心里，赐给我们信心和爱心，求主继续保守和看顾我们，并使我们彼此更加真诚的相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圣灵独一真神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我们在这里的圣礼就告一段落，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与使命，我们应该在走出这教会之后，仍然把我们的整个生命所有的一切都当作圣礼，活出基督，爱上帝，爱灵死如同自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延年，赐你平安。阿们。请坐，默祷。
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就告一段落。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张中的朋友呢？刚才我看见了一位不认识的，可是他好像又出去了啊、嗯，没关系，我想我们这啊，不好意思。哦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茶点的时间呢，会把五月份还有六月份团契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报表，大家可以在投影仪当中看到。然后就是茶点之后，我们还有就是基督徒组茶经和慕道友组茶经。那大家大概茶点20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好，就这样。大家可以开始茶点啊。嗯